小嫩边和大硬鸡巴如此亲密的接触，男人的大硬鸡巴随时都有可能一下子撬开自己的处女壁，肉体和心理上同时受到极度刺激的美女心情难过的扭动着腰身和肥臀，嘴里无法抑制的呻吟着：
操你妈的，说愿不愿意让爷操你？
愿意，愿意让爷操我，愿意让爷操我。韩冰背背服服地回答道：
那你现在就求爷把鸡巴插进你的小骚逼里，给你的处女逼开包，求得好爷就操了你。
是，我知道，我求，我求，求爷，求爷把大硬鸡巴插进我的逼里，插进我的处女小骚逼里，给我的处女小骚逼开包，求爷用大硬鸡巴操冰儿的处女小骚逼，占有冰儿，征服冰儿，给冰儿的处女小骚逼开包，求爷操冰儿，操女心情寒冰的处女小骚逼，求爷给女心情寒冰的处女小骚逼开包，求爷给女心情寒冰的处女小骚逼开包，求爷给女心情寒冰的处女小骚逼开包。在女心情寒冰娇滴滴的吟声浪语中，和尚美美的把大硬鸡巴操进了他的处女逼里，大硬鸡巴干开处女膜，插了个进根到底。大鸡巴头子撞在了处女的逼心上，把个小骚逼操得又麻又爽，把韩冰的大白屁股干得一阵剧烈的哆嗦。
操进去了吗？
和尚一边操着韩冰一边问道。操进去了，操进去了。韩冰娇喘着回答。
操你妈的，说什么操进去了？
鸡巴，爷的鸡巴操进去了，爷的大硬鸡巴操进去了。
鸡巴操进哪里了？
和尚继续问。爷的大鸡巴操进逼里了，爷的大硬鸡巴操进冰儿的处女逼里了，爷的大硬鸡巴操进女心情寒冰的处女小骚逼里了。操了二十几下，和尚停止了动作。
自己操逼？
是，冰儿知道。冰儿知道了，冰儿自己操逼，冰儿自己操逼。韩冰嘴里说着，雪白的屁股前后耸动，小骚逼主动套路大硬鸡巴，和大硬鸡巴交配求欢。处女的小骚逼紧紧地包裹着大硬鸡巴，把鸡巴套路得越来越爽，越来越硬。和尚双手叉腰，低头欣赏大鸡巴和小骚逼交配的引颈，随着姑娘两半大白腚一前一后的运动，大硬鸡巴在小骚逼里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简直太爽了。和尚扭过韩冰的身子，从正面又把鸡巴操进了逼里，干了十几下，抱起韩冰搂在怀里，大鸡巴依旧插在他的逼里，一边走一边一下一下地操他，一直走到床边。和尚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让韩冰骑在他的胯上继续主动交配操逼。漂亮的女刑警在男人的胯上起起落落，翩翩起舞，胸前那对饱满坚挺的嫩奶子颤颤巍巍地抖个不停。一对男女又交配了几十次，当韩冰起来的身子再次落下的时候，和尚突然大力向上一顶，扑的一声，大硬鸡巴操开处女的逼心，一股接一股的阴茎被大鸡巴操得扑哧扑哧地射了出来。
怎么样，也会操逼吧？
和尚淫笑着问。会操，也会操逼， 爷，我的亲爷，你太厉害了，太会撬女人了，把我的雪姨姐姐、童姨姐姐都给撬服了，把冰儿的处女兵也给撬开了，把我们三朵锦花的阴茎都给撬出来了。爷，冰儿的处女小骚边被爷的大阴鸡巴一下子就给撬开花了，爷几下子就把冰儿撬得喷骚水了，几下子就把冰儿的阴茎给撬出来了。爷，冰儿服你了，冰儿被你几下子就给撬服了。韩冰被撬得娇躯酥软，无力地伏在男人胸前，被和尚拖着屁股自下而上，又狠狠地操了几下子，把一个白花花的大屁股操得差点飞上了天。再看韩冰，大白腚向上一撅一撅的，仿佛是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下接一下的自己主动上下摆动起伏。而男人那根把他操得阴茎狂泄的大黑鸡巴，则在他的屁股沟里进进出出，时隐时现。和尚知道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韩冰就得脱离而亡，这朵又嫩又漂亮又听话的小姑娘她还真没有玩够。看了眼待在一边的刘艳玲道：
把衣服给爷脱了。
刘艳玲哪敢怠慢，哆哆嗦嗦地解开警服上衣的扣子，脱了上衣和里面的奶罩子，不用和尚再下命令，便乖乖地解开裤腰带。他当然知道和尚要干什么，但他现在除了乖乖地脱光了衣服让人家强奸操逼，让人家开包破处撬开处女小嫩边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小骚边脱得这么光溜干什么？
和尚调戏道：脱光了让爷操逼。刘艳玲低声下气地回答。和尚推开依旧骑在他身上和他主动交配的韩冰，此时的韩冰已经神志不清，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把那根从韩冰的逼里抽出来的鸡巴喂到刘艳玲的嘴里，让他吸吮品尝。
你叫什么名字？
和尚问。我叫刘艳玲。
多大了？
22岁。
你们不是来抓野的吗？怎么还不动手？
和尚调戏着跪伏在胯间给他舔鸡巴的美女刑警。 不敢，不，玲玲不敢，我们姐几个都让爷给玩了，都让爷给操了，就让爷给操服了，哪很敢抓爷呀，我们都是给爷玩的，都是给爷操的，我们生来就是让爷操逼打炮的，生来就是给爷操逼泄火的，生来就是给爷爽的，给爷干的。刘艳玲背背服服地说道：
是吗？爷也没操你啊。
爷随时都可以操了玲玲。玲玲的衣服都脱光了，小骚边都露出来了，只要爷想干玲玲，随时都可以把爷的大鸡巴凑进玲玲的处女小骚边里。玲玲还没有结婚，还是黄花闺女，小骚边就等着爷的大阴鸡巴 给开包呢。爷，玲玲，把你的大鸡巴割得硬硬的，割得爽爽的，然后也就舒舒服服的把大阴鸡巴插进玲玲的小骚边里，爽爽的把大阴鸡巴插进玲玲的处女臂里，操逼，爽爽的操女心情刘艳玲的处女小骚边。
既然你这么懂事儿，今天爷就成全你。
和尚说着，把鸡巴从刘艳玲的嘴里抽出来，令她仰面朝天地躺在床边，分开她两条圆润雪白的大腿，大鸡巴顶在姑娘芳草茵茵的处女臂上。见女刑警刘艳玲那服服帖帖、认命的等着挨操的奸样，顶在臂上的大鸡巴更加的硬了。和尚欣赏着姑娘那张漂亮清纯的娃娃脸，一边揉着她挺在胸前的那对大白奶子，一边把大阴鸡巴缓缓地操进她的处女逼里。
小骚逼儿，真鸡巴嫩着。
大鸡巴舒舒服服地擦着姑娘温暖、柔软、紧窄的处女逼。爷，爷，你的大鸡巴太沉了，操到玲玲的鼻心里了，爷，操到子宫里面去了，爷，你好厉害，一下子就把女刑警刘艳玲的处女小骚边给操开了，爷，你真牛逼，连女警察都敢强奸，连女警察都敢操，同时操了四个漂亮的女警察，同时把四个女警察的小骚边都给操开了，把四个女警察都给操服了。刘艳玲哼哼唧唧地呻吟着，和尚每一次都缓缓地把鸡巴从逼里完全抽出来，只留鸡巴头子陷在逼缝口，然后突然一下子凑进逼里一插到底，鸡巴头子狠狠地撞在逼丝上，把刘艳玲操得一声接一声，妈呀妈呀的浪叫个不停。这样仅仅操二十几次，就把女刑警刘艳玲的逼丝给操开了，一股股阴冷的阴茎嗖嗖地从逼丝里被大鸡巴头子给操了出来，被和尚尽数采去，又狠狠地操了几下，小骚边一紧一紧地夹着大鸡巴，已经是射无可射。和尚见刘艳玲俏脸煞白，气息微弱，知道要再操她一会儿，非得把她操死不可。此时和尚连玩了四朵漂亮的锦花，时已爽到了极处，大喝一声，膨胀到极限的大阴鸡巴再一次操进逼里，麻眼一张，一股股滚烫的阳精噗噗地射进少女的逼心里，在艳玲姑娘的小骚边里舒舒服服地爽射了个够，和尚这才把鸡巴从逼里拔了出来，喂到姑娘的小嘴里，让她会自己清理那根刚刚在她骚逼里爽射过的大鸡巴。李雅思和丁玲玲在打斗现场找不到同伴，心下正在着急，见葛花和周红压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和尚走了过来。周红向李雅思简单地汇报了一下这里刚才发生打斗的经过，正说话间，许诗萌、杨柳、秦林心、穆瑶、孙雅婷、欧阳静竹也都陆续返了回来，见葛周伤重身亡，纷纷落下几滴伤心的眼泪。李雅思给胡局长打电话请求支援， 和牛头山上的信号本来就弱得可怜，又遇上这等恶劣的天气，手机根本打不出去。又等了片刻，天光放亮，仍不见其他人回来。利亚斯心生不祥之兆。凌晨时，雪本已经停了，此刻又飘起了雪花。山上的利亚斯着急，山下的胡局长同样的心急如焚。他昨天下午便已经得知利亚斯带领人马追赶马彪的消息。从监控上显示，一行人奔着牛头山方向去了。晚上6点多钟，见利亚斯依旧没有消息，胡局长命人前去接应。可此时大雪已经将牛头山的山路封死，汽车根本无法上山。胡局长彻夜未眠，不停地拨打利亚斯的手机，始终无法接通。天刚一亮，他便躺在担架上，率人赶到了牛头山下。牛头山早被白雪覆盖，远远望去，白茫茫的一片，便如一座大雪山一般。十几名刑警队员试图徒步登山，可才走出几步，雪深竟已经及腰。此时又飘起了大雪，呼啸的寒风夹杂着鹅毛大雪迎面扑来，想要前进一步也难。刑警队员们无奈，只好退了下来。众女警从昨天下午追赶马彪，连夜奋战，直到此刻一直水米未进，当真是又困又累，又渴又饿。李亚斯对大家说，
这寺里地形复杂，房屋众多，从现在开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要聚在一起，不可落单。
随后李亚斯带领众人逐屋搜索，正搜索间，忽见前面人影一闪，一个和尚从屋子里窜了出来，想绕路逃跑，被丁玲玲抬手一枪击中大腿，把和尚拖进房间里。这才发现此处原来是寺中的厨房。李亚斯问的和尚在这里做什么，和尚初时支支吾吾不肯实说，吃了几记拳脚，知道搪塞不过去，这才说奉住持所差到厨房下毒。听了和尚的话，可把正在淘米做饭的几名女警吓了一跳。经过仔细检查，米中倒是无毒。原来和尚接到命令，刚刚来到厨房，便听外面传来动静，他急着逃跑，还没来得及投毒。李亚斯问那和尚玄月住持住在哪里，和尚说他也不知道，这玄月住持行踪不定，普通的僧人很难见他一面。另外这里有很多暗道机关，寺中的和尚只能在各自的辖区内活动，就是众位弟子也多互不相识。利亚斯问，
你既然不知道住持在哪里，又如何收到他的指令？
那和尚道，
后面有座禅堂，师父传达的指令便放在那禅堂的香案之上。
时间不大，杨柳和许师蒙做好了饭菜，李亚斯让那和尚先吃，见并无异状，众人这才放心食用。众人正在用饭，忽听院中东南角有女人啼哭之声，众人大惊，奔过去看时，连个人影也没看见。回来没吃上几口，又听见西南角传来女人哭泣的声音，声音凄厉，如泣如诉。出去看时还是一无所有。
难道遇到鬼了不成？
葛欢颤声说道。
是呀，这也太邪门了，明明听到哭声，怎么连个影子也没有啊？
在众女警当中，杨柳的武艺是数一数二的，但他却素来迷信鬼神。此时听葛欢说到了鬼，不禁脊梁发冷，心生惧意。
什么人？
坐在门边的欧阳静珠突然一声娇斥，拔出手枪冲出门去。众人闻声也都持枪在手，要出门外。放眼望去，外面除了白茫茫的大雪之外，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我刚才分明看到白影一闪，怎么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踪迹？欧阳静竹嘴里小声念道。众人回到屋里都不禁心生恐惧，要说有歹徒也好，冲锋陷阵拼斗情敌也好，这些女刑警倒也不惧，可现在偏偏不知道对手是人是鬼，仿佛前后左右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袭击，就是有力量也不知道和谁去使。利亚斯沉声说道，
是鬼我们就和鬼斗，是人我们就和人斗，我们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怕他何来？
众人见李亚斯如此冷静，紧张的情绪这才多少稳定下来。饭毕，李亚斯命众人轮流休息养精蓄锐，无论外面传了何种声音不去理他便是。说来也怪，众人不去理会，那哭声忽左忽右的响了一会儿之后也便消失了。堪堪到了午后三点钟，见众人休息得差不多了，利亚斯命那和尚带他们去住持发放指令的禅堂。和尚不停地摇头，说那禅堂只能每天清晨去一次接收指令，平时绝不能进入，否则性命难保。利亚斯把枪顶在和尚的脑袋上怒道，
你不听话，现在就让你性命难保。
和尚不敢再多说别的，战战兢兢地在前面引路。穿过几道院子，来到东北角的一排房屋前面，和尚用手向前一指说，就是那里。利亚斯踢了他一脚，命令道，
把门打开。
和尚面露难色，见利亚斯挥了挥手中的枪，不敢再迟疑，颤抖着双手推开房门。这间房间四面没有窗户，里面甚是灰暗，和尚不敢进屋，被利亚斯在屁股上狠踹了一脚，噔噔噔向前紧跑了几步，跌进屋去。突然啊的一声惊叫，跟在后面的众人这时也都看清了，只见正对房门不远处供着一尊佛像，佛像前面的香案之上赫然摆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再仔细看时，那人头不是别人，正是失踪未归的男刑警蓝天。
怎么会这样？我早上来时还没有。
和尚颤声说道。利亚斯向四周打量一番，房间不大，四面是墙，并无可以藏人之所。他见那人头栩栩如生，血迹未干，分明是才放在这里不久。刚才众人从外面进来，雪地上没有任何痕迹，难道歹徒是飞进来的不成？